有多少人说你差不多在按时在读圣经？还有没有人晚了一点？嗯，太好了，如果我要有 cookie 我就会给你发。这就是有佳话，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给见证？就是你在读经的时候，神特别给你指出来的。Marshall 往后，我差点叫他。翻到约纳第一章。几个星期之前我开始学习约拿，也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如果我在想我在写约拿的书的时候，我会写他的这个题目，就是他一个很固执的开始，就是他一开始约拿，慢慢，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理解他，同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也会在想，哎，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我的那个副题就说，他一开头就是他的固执的。就是有一个先知，副题就是一个先知，他有一个糟糕的一天。你如果你看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你看这两句话。我们再讲一下背景，那就是约拿是谁，尼尼微是什么，听过他的故事，也就是跟大家，因为我在想这两人是什么，为什么尼尼微的人是这样子，为什么约拿是蒙神的呼召去传道的，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在旧约传道在说过他的在历代志史的时候提到约拿，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国家，他就是不断的转向神。也有很多时候他们不管是他们什么统治者，他们有时就是背向神，这也是以色列民他们就是不断的就是这个他们的王不断的是对耶和华做坏事，也就是约纳这个人他还不错，他有很多先知，他差不多是被人喜爱的这种先知，他的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前，他的生命很容易，也这个先知，我们在旧约里也说，他们就像是传道人，就是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他们也讲一些将来发生的事情。很多这些先知呢，他们的信息是就是说他们就会针对有些国家，就像以赛亚就说当时他们不喜欢他，他就说你们国家要反对他，他而不是来到你的面前说你的生命，因为你的根本不是你不想听到这个人的话， 也还有其他的先知，而约纳他的信，他对以色列人的信息是不同的。他就说你们会增长，而且会成功，所以当时的人很喜欢他。当时那个他的王，他把他的国界扩张了。阿摩斯。阿摩斯对人对他们在说当时的情况，他就说他们的国会增。阿摩斯一章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掠尽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撒加的城里，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雅什图的居民和雅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腓力士所剩的全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四章还有第六章还有第十四章都说要毁灭毁灭这些以色列的这些敌人，也就是能够把他的这个国界扩张。约纳就是给他们传递话的这个人，他就说他们会被毁灭，因为他们背向神，我们会把他们拿下。他们喜欢听到他的传讲的信息，不管还有叙利亚，还有北面的这些人，他们也，这就是约纳，他是以色列的人，就是人们找他去帮助。当时那你再看他第二章约纳书第一章第二节，他又说尼尼微大臣，也就是说我上网找到在有几本书为什么就是约纳为什么就不想去，他听到他们很坏，这些人很糟糕，但是他们做了什么让以色列人遭以色列人的恨呢？他是叙利亚的帝国的是当时最大帝国的首都，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带领者，他大概有17位数字的名字，你想知道他名字我告诉你。他就把这个以色列人统治，然后还有不同的地方他都拿下了，他们已经在侵占以色列。当这些发生的时候，很多年以后，也就是六七年后，也就是他们就开始反抗，叙利亚人就开始分解。他们在做这个之前呢，你就能看到所记录的就是他们有他们有些就是监狱抓起来的这些人也讲的他们特意把这些杀死的这些人聚集起来给大家看他们到底杀了多少人，也就是知道 你为人做了多少事情，所以约纳要过去跟他们讲话。约纳也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这个先知呢，他就觉得叫耶路撒冷要给他的名，现在被尼尼微人抢占了他们的地方，他要过去跟他们说你们要停下来或者被毁灭。但是他，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约拿不想去这样做，他为什么会来说你们应该停下来或者神就要毁灭你。按我们自己个人的思想就会想，就像约拿就说让他们去被毁灭，因为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也但是神看到他们就说我想留下他们，约拿你去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你看到列王传下十四章，这就是二十六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处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也就是没有人，没有义人去带领他们。神看到以色列甚是苦，他们尽管他们经常背离神，但是神还说我会帮他们。这就是约拿就上来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增长了。你又讲约拿书第一章又说哦，那你去给尼尼微传道，所以他就是固执的开始，他就开始约拿却起来逃往去躲避耶和华。但是我们也应该能够提醒，就神对他对约拿说你应该是神的代表者在地上传讲福音的，但是作为先知我们的责任今天就是也跟约拿的当时的责任一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说我们都是传讲，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去出去对那些不可爱的人去传讲。当我在袜子工作的时候，你听到有人讲故事就会说很难爱这些人，这些去 camp 的这些人就是更不可爱。但是我们的最头的人就开始就不让你这么去说，因为我们每一个去露营的人营地的人他们看到这就说人神把这个去夏令营的人和我们的 council 人放在一起，神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像看到约拿的时候就说我让你去传讲福音，而约拿他就背转就走到反方向去，他们在东岸，他应该要去往东走他才能到尼尼微，他反而从西走。他们就想他是这个是西班牙也就是在西岸，他就能够去在地球上 翻房的想走得越远越好，他为什么要去那边？你看到第三节，他就说想去躲避耶和华。这对的，我就是很疑惑，这对约纳就是很尴尬。你不是一个先知吗？你为什么？那神在哪？那神到处在，无处不在。而这个神的先知呢，却想躲避耶和华。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没有走不同的方向，但是我们多少次就不管是在脑子里或者是灵里，就是做的就是让神让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做为神的事工在做的时候，你会说我去做另外一些事。这就是我们看这些事的时候就想，神让你去做，他想救你的永远的灵魂，他也对尼尼微人去做这讲福音，而他完全不去。这对约拿上船的时候，他就把起了大风，而且让这个鱼出来。当他看到起了大风的时候，人就没有觉得这个风有这么大。你看第四，然而耶和华使海中的大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恐惧，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纳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当时神让这个大风风暴要把这个船毁坏，他到了舱下去睡觉。我就觉得，有人还会在这样的船上睡觉。我在船上的时候，我们迷了方向，我就什么都做不了，而他却能沉睡。你有多少人？你有你自己的思想，不愿意听神的话，你就完完全全，你非常痛苦，你什么都做不成，你的生命中就觉得你也睡不着觉，这种情况不断就在你脑海中。当我们看到约拿，他是先知，说是传道人的时候，他躲避神的面，他就在底舱沉睡，你就觉得他，你就知道他有多么不想去尼尼微，他就背对神，他就要走反方向，他而且对他自己的决定很有平安，而且沉睡起来。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而我们却有平安，这并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应该就说，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按神所说的去做。神就说他要祝福以色列人，但是约拿他看到神要去祝福他的敌人，他就不愿意这样去做。约拿第一个最愚蠢的行为就是背离神，他完全有平安，你看他在底舱沉睡就能看到。第六节，船主到他对他说，你这沉睡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他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他们对他说，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之前看看这灾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如果他们之前指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 灾临到我们，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就是，你看到有风暴，他们置了签，他们就知道是他，他们就对他说，你到底做了什么能让这些坏事临在我们？他们这些都是水手，他们的船马上就要翻了，他们就在想，如果你在航船，你如果把东西都扔下去了，你就赚不到钱了。你到底做了什么引起这么大的灾？你是哪一国，属于哪一族的人？他在第九节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恐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对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 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你就知道他们非常恐惧了。他对他们说，他也就是看到，尽管约纳在最终你也能看到他的尤其是在他生命中有风暴的时候，他还是见证神，希伯来的神，希伯来人的神在做这些事。他们就说，在约纳我们就不明白，就是完全相反，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们为什么能够说出正确的话，而且还在反叛？我自己生命中也是，我作为老师或者是去袜子有在这个领导的职位的时候，有些人做错，我要去纠正他们。在我纠正他们的时候，神就对我说，他说，你告诉他们做错，你自己也经常做错这些方面。约纳说，我在服侍神，他但是你却能看到他背转神。十二节，他这就是约纳的计划，就是远离神。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纳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那个船底下有一个鱼，他也希伯来人就是想把他杀掉。尤其是这些先知，他们应该想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有什么借口？你也就说，你到底想做什么事情，而不想去行在神的旨意中？神把一个想法或者一个负担放在你的神中，你就不断把它推出去。你说，我有这个事情做，我有这些事做完，我在做神的事情，我得要学完这些学问我才能做。我们就用这借口就想远躲避神，也就是我们就会说，我们必须受到这个教育，我或者要做过这个工作，也就是用我们自找自己的借口而不去服侍神。约纳也是同样，他就想宁可去死他都不愿意去做。那你看到哪些人他在做正确的选择，而是这个属世的水手他去做？你看十三节，然而那些人极力荡桨要将船拢岸，却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属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将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场大雨，吞了约拿在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你就知道他两件事发生了，也就是说两件事，约拿应该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水手，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去行神的旨意，而水手愿意救他。他说你要行神的旨意，我们要不就不会杀你。当十四节，也就是这个水手第一次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也就是请求原谅，用约拿三天三夜住到大鱼的腹中，你就能看到他非常固执的选择，就是远离神。他坐在鱼腹里三日三夜，然后才面向神。我们有多少次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有些事发生了，我想让按我的方法去做，但是他就背离神的时候，他就神，也就是当他在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也就是我给青少年经常说的，我们祷告是我们最初的回应，而不是最后的结果。而约拿就是最后的结果，他说哦，我自己出不去了，我想我得问神，让神帮助我。他就开始祷告，你看他特别说的就是，他说我遭遇苦难，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这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身听我的声音。我投下深渊，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耶和你的圣殿。注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到山下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从心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很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悯爱他们的主，并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你看第三和第四，你将我投下深渊，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你看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是谁的错，他说我遭遇，记不记得前面几个章节说你把我放在水中，你看他就愿意为自己的罪去牺牲，但是他又责备神，他是自己去犯罪，他就开始找借口去指责别人，这就是约拿的错，他就是责备神，所以你就看到他的心很难对，你就看到他祷告的时候， 他感觉到自己做错了。你看他说我做错了，你就能看到约纳最后找到神了。我们也走到这一段，也是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纳便照耶和华的话行起来，往尼尼微。尼尼微是极大城，有三日路程。约纳进城走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尼尼微必降服。颠覆，也就是从第五到第十节，也就是在尼尼微的人，他们被转神，他们也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他要听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知呢？他说他的信息是强有力的，也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要提，就是说他在那待了三天三夜，这近代的人也是有个人被一个大鱼吞下去，但是他的身体已经都漂过了一样，他在鱼的肚子那么待。你就想约纳在里面三天三夜，神也用约纳的这个背叛而形成他自己的信息。他看到他说要有42天我们的国就会被毁坏，这就是尼尼微人他们转向神，他们就说看到这些人就是背向神，如果在第三章要结束的话就比较完美了。那你看第四章一二三四节，这是约纳发怒，这是约纳大大不悦，切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像所说的灾而去，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所以我们看这段的时候，就是约纳对神说我，这都是全用第一人称，他就有12次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我知道我，你想让我去跟这些人说话，你知道他认罪了，他就很快又开始背对神，这就是很愚昧的开始，也就是很固执的开始。他神让他去到尼尼微传道，他说我宁可死也不去，然后他就在鱼肚子里待了7天7夜。也就是当他跟神和好的时候，你就看到尼尼微他们就开始悔改。当他知道这些事会发生的时候，他就说我宁可死也不想看这些人悔改。他就是神回头看到他们，在第四节我们已经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所以神看到约纳就说你为什么要愤怒呢？ 你为什么要生气？让你不高兴，能够帮助你吗？是尼尼微人不被杀掉，你会高兴？他说他出去，于是约纳出城，坐在城东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阴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你看他的这个固执又出现了，所以他要去在这个山上等着这些发生的事情要发生。我真的想让这些事情发生。你看神的供应，最初说神怎么样给以色列人，他们在罪中还让他们扩张，也让约纳有这么非常积极正面的信息，也给约纳第二次机会。神完全可以不给他第二次机会，而你看到神给约纳好处，而且他根本不配，所以神耶和华安排一颗蓖麻发生，高过约纳，影儿遮盖他的头。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纳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好。”神对约纳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不至于死，却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养育的，一夜之间一夜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有200,000人，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就是用这个蓖麻作为一个上一课，他说：“你有这个，你也什么都没做，我栽种，我让他死，你跟他没有什么关，你为什么不开心？”他说：“我就是不开心，我宁可死。”他说：“你如果那么可怜那一个植物的话，我难道不应该对这个城市的人可怜他们吗？大概有200,000人，你看到这么大的数目，当他们，我听到就是有那个地方有很多孩子，或者就是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或者他们就是没受过教育，他们就不能分辨。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个人的财产，他给我们的，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钱，还有我们的健康，我们对这些有多么去关注这些事情。而约纳宁可看一个小蓖麻，也不愿意去做神的事情。而你们呢，那很多事情没有如你们的愿的时候，你们就会恨神为什么这样去做。而这一卷书它的最后的结尾讲得非常好。你看到，如果是第三章结束是个大完局，但是第四章的话，我们也看到，我们知道约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可能还会不断的背向神，我们不知道。最奇妙的事就是我们的故事也没有完成。如果你在这样的处境中，你已经背向神，你已经不愿意做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而跟约纳的结局也不同。你走 走过去之后，我就会他就会有人说，我想把你的名字添进去，就是一个正面的。我不想，我并不是说让看到我作为其他人的榜样。今天晚上你们回去，或者是明天去上班，或者下星期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固执，可以阻碍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周围人的关系。我们的愤怒就像约纳一样，他对一个蓖麻他都这么关心，而不去关乎神让他传讲到的那些尼尼微城的20万人。你知道他有这么好的开始，但是在他们生命中，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让我们成为那种人，就是有一个完美的见证，而且能够做神的事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也你在圣经中有很多故事还有教训，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可以学习。也求你，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话语的时候，也就是让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完完全全在你想让我们所做，而不是按我们的旨意去行。让我们每天就依靠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我们最后唱一首歌结束。我们最后318首，那耶稣呼召我们，我读第一段。他每一天的声音就说，基督徒跟我走。我们唱第一段和最后一段。